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是嘉妍和杨天成老师在这为你主持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嗯，是的，来到5月22号啊，也就是说五月又很快了，要到尾声啊、我们希望大家呢要把握住啊，每一次呢你听到节目以后呢，你有什么得着呢？或者说你一直有收听节目，跟着我们呢这些节目的内容去，比如是看圣经啊，或者是鼓励你可以多来学习，我们很希望大家呢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呢基督徒要操练自己呢，不单单是指听，还有要行动。我们要鼓励大家，如果听了以后你有些想跟我们分享的，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联系，或者呢你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都可以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you.net。还有呢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现在呢我们每逢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都会开放这个热线电话的。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些时间，特别呢有关于这个信仰的部分呢，我跟杨老师呢就会在星期一的时候跟大家来通电的时候呢会谈到这个信仰部分的。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来多多的联系。那现在我们也继续的来收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曲子妹。
曲子妹你好。
你好梁玉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关圣灵的问题。
你讲。
我在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听咱梁玉电台的时候，当时听梁玉电台的时候是什么时间，是黄昏什么时间，反正我听的正如迷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有灵样是什么在我头顶上，然后当时我也没有接受，但是他进到我的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分辨。
你怎么能感觉到有灵进到你里面呢？
我因为那个时间我不知道，我正在听的时候感觉有东西，然后他进到我的里面。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觉得有灵进去？
反正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无法描绘，就是当时感觉他是一种灵样呢，它不是我曾经在表面上在外在所看到的所认识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但是你就是说有这个灵进去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对你有什么影响？
在这个灵进入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先说一下。有一次我晚上是躺在床上没有睡着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一个就是像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一样， 他的父亲比较严厉那种，比较威严那种，那种脸面，那种脸面在我的眼前，当时搁那晃，我拒绝了。哎，这次我又去听的时候，然后这个灵，我不知道怎么描绘，然后进到我里面。但主要是我不会分辨，我不知道圣灵和邪灵怎么分辨。
但是你怎么能确定那就是一个灵呢？
我以后感觉就是我开始面对各样环境的时候，以前我是比较就是惧怕的，那以后我有点刚强，我都不再怕了呀。内心的里面面对这样环境和人，我感觉有一种力量，很刚强那种力量。
但是你刚才说你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有一个是一个影像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朋友的父亲在你眼前之后，你就有了这种刚强的这种感觉，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觉得是在这个之前都是这样的，也是一种外在的这种势力想进入到我里面，但是我没接受，因为我这人比较胆小，我不敢随便接受东西嘛。
嗯，
他后来我在听咱们电台的时候，然后我感觉就是进来，我虽然当时也没有主动的，那他进来的时候我也没有说非常敞开我自己内心想接受。后来我不是以后去学习的时候，我听他们说可以追求圣灵充满嘛。
嗯，
追求圣灵充满，我因着这次嘛，我内心的里面我不敢确定，我也有点惧怕，我想追求圣灵充满，但是我内心的里面仍然不敢打开，我不敢打开。别人都追求圣灵充满，他们都追求充满了，但是我没有。当然我进的不是灵恩派。
那你刚才讲那个圣灵充满，他是怎么解释圣灵充满呢？
我就是不懂这些，所以才请教老师。
姊妹，我想问一下你的一些信仰的历史部分，可以吗？
可以。
你说你听良友电台的那个是很多年前的听，你听的时候之前已经信主了吗？
信了。
已经信了。
我信主了，我听了之后对我帮助挺大的。所以我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时间不是灵修的资料很少。然后无意中听了这个电台，我就非常的乐意听。
明白。我想问你的，你过去还没信主之前，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比如其他的信仰啊？
没有。反正还有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我在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吧，要说这是个人的一些属灵的经历，也说出来好像也不太合适，但是
你不用具体的讲，你大概的让我们知道你的背景就可以了。
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跟着家人信的，我一祷告然后我就能进到灵的里面，感觉很甘甜很喜乐，叫我跪下祷告就能进到灵的里面。甚至我在结婚之前我能感受到，然后上帝要预备的对象就是上帝的启示，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我能感受到就是怎么样啊，这个对象姓什么。当时不是说我那，我是脑海中有一个意念说你就是养那个一个章吗，有工厂章一个立早章吗，然后我在脑海子反复的跟想哪一个字哈，是立早章是工厂章，我都这样的想了一下，后来就真的实现了。就是这样的，其实要说是很自然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要说听着你们听着觉得很自然哈，好像是跟他想一下将来你想，但是在我来说，当时也没有想说要找这样的，只是想了这两个姓，然后其中的就实现了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灵的感动？
首先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了解更多姊妹你的本身。你的一些生活状况，我们才可以慢慢去了解一下你所形容的那个。因为你说你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没有其他的宗教，就说一直对于 这个你对于这个上帝或者是你说什么灵的部分或者是一些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那一种，你对于这个世界上这一种灵方面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一直没有一个概念，是不是？就是说你信主之前也没有这个概念的。
嗯，
没有的。或者因为有些人可能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拜偶像啊，或者他自己很迷一些，比如是占卜啊，或是看星座呀，就是一些他会对于这一类型的东西他比较敏感，他就会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需要想问一下姊妹，你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是不是？
对，
那你信主之后，你信主之后你就跟我们说，你就感觉有一种好像是意念，我们这样讲吧，我们不用灵这个字，就是意念给你，或者是有些感觉让你觉得这个是就是
外在的力量，
外在的，对，一种力量进入你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是，
但是你不懂分辨这个力量到底是从神而来还是不是从神而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对，应该怎么分辨？当时我也不会分辨。
好，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吧。就是说其实你不懂得分辨啊，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首先姊妹要很清楚你自己的这个我们基督教信仰部分，就是我们所信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是父与子跟圣灵这样子区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完整的基督教信仰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部分，我们需要认识这一部分。你了解对吧？你知道这个你知道的，
我都知道。
好，好，所以你的意思只是不知道到底你所接触的这个所谓的灵或是这个力量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
神而来，因为那个时间对这圣灵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些
好
追求和感知，这份自然的。
好，明白。那我们可能从这部分来说一下，说明一下吧。
首先呢，我在讲这个圣灵跟邪灵这个区别的之前呢，我们要了解圣灵的工作。
对，
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说我将来要离开，然后呢要圣灵降下。当圣灵来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16:13，真理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就是他来了是让你们去明白真理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6:13里说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所以圣灵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认识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从神而来的道理。所以我们说圣灵或者是邪灵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一切我们要从神的本身的心意去认识。我们读经也好，或者是我们祷告也好，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我们就有把握有确定的。因为无论是圣灵也好或者是圣经也好，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真理，所以我们在寻求旨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寻求方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绝对的，它不会是模棱两可，也不会说似是而非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寻求到底是圣灵还是邪灵这个之前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了真理，去寻求真理，明白真理。所以保罗他才做的一切的当中，他都是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知道神那个真理，所以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清楚他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也清楚的知道他所做的也所传的也是神的真理。所以当他在分辨这个 前路，或者是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时候，他知道那个神本身给他的托付，所以即使觉得环境是不可以，但是他照样去做了。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从真理而出发，从神本身的那个带领出发。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有关邪灵和圣灵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知道圣灵是从上帝而来的，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旁边的帮助者或者是安慰者，就是在我们旁边的 那一位，这一位就是三一神当中的那个圣灵。圣灵就是在我们旁边的帮助者、安慰者。所以当我们说寻求神旨意祷告的时候，那个帮助者圣灵他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来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无论是用他的话语也好，或者是圣灵的感动也好，应该是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寻求当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他不会说让我们觉得模棱两可的。那至于你刚才说的什么遇见朋友的父亲啊，在训练的时候追求这个圣灵充满，因为我们不是很清楚很了解，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跟上帝的关系，从上帝的关系的当中我们也认识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我们要寻求在旁边的那个帮助者或者是那个安慰者，他怎么样去 一步一步的引领我跟神的关系拉近，一步一步的让我看到神的旨意。所以通常来讲，如果是出于圣灵的话，是很肯定的、很积极的、很正面的，让你很喜乐的，让你很愿意去做的。你不会说哎呀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要不要啊。如果是出于圣灵，他给你很大的 推动力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爱来激励我，这个是圣灵借着那种动力来推着你走的，有一种爱的那种力量，那这个就是出于圣灵的给你的能力，或者是圣灵给你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带领。所以你不会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出于邪灵或者圣灵呢，你绝对不会说这个怀疑的。所以呢
能很确定，
对，很确定的，很正面、很积极的。如果在你的头脑当中如果啊，我们常常人会出现不同的一些的话语，或者别人讲的，或者你家人讲的，或者是你自己跟自己讲的，或者你以前的记忆突然间出现你脑中的时候，如果出于圣灵的话，它一定是正向的、积极的、正面的、鼓励的、建立的、帮助的啊。无论是有没有神的话语，你很清楚的，就是不会让你做坏事的，对不对？最起码是让你走正确的方向的，鼓励你的。但是邪灵通常是什么？欺骗的、说谎的、负面的、让你往后退的、让你恐惧、让你害怕的，这是从基本上来分辨的，你明白吗？那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圣灵来了，是让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就会让我们比如说面对我的罪、面对我的软弱的时候，他有一种自责，知道我做错了。但是如果出于邪灵的话呢，他就可能让我觉得哎呀没关系啦，反正人都会软弱，人都会犯错的嘛，说一点谎没关系的，我骗一点人没关系的。那很明显的这是不同的，对不对？圣灵绝对不会说你现在撒谎了你是做得好的。出于邪灵他会让你觉得哎呀没关系啦，都是这样啦，很明显的是不同的。而且如果你做错的话，圣灵会责备你的，让你懊悔，甚至让你悔改。那这个东西呢，这个感觉呢，肯定是出于圣灵的。如果你说你做错了，明明做错了，你自己觉得错了，但你说哎呀没关系了，我下一次做好一点就可以了，那这个东西我们要怀疑了。所以呢，邪灵跟圣灵完全是相反的一个结果。通常来讲，如果我们里面有个感觉 圣灵的话呢，让我们去顺服神，让我们去委身于神，让我们去立志来跟随神。那这些呢都是正面的，但是你发现如果另外一个声音说没关系啦，我今天不做我明天做也可以啦，我听得到，我现在软弱，我没有这个能力，可能有一天我就可以去遵守神的话了。那这些呢我们要小心咯。如果不让你去顺从神，如果你让你去远离神的话，肯定出于邪灵的。还有就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有个光明跟暗昧，或者光明跟黑暗的一个对比，保罗书信里面常常讲的，那出于光明的我们都做得出来的，我们是圣灵的果子也好，或者是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去行出美善、和平、公义等等，这些都是光明的。但是你发现很多欺骗啊、撒谎啊这些东西呢，绝对是暗昧的，那你就很容易分辨出来哪个是出于圣灵，哪个是出于邪灵的，对吧？因为刚才你讲了很多，我们很难辨别你刚才说你的图像，那个图像也好，或者是你所讲的这些事情也好，我们很难来分辨，但是你自己有个感觉，对你所寻求的方向旨意是不是有推动力、有帮助、有鼓励呢？还是说让你往后退呢？
对，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姊妹我相信呢，杨老师他所说的这个呢，你回去好好思考。可是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鼓励呢，姊妹，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所谓的充满呢，是每一天你要跟主有一个健康的关系，这个呢，就是你必须要从神的话语来的，我们不要追求感觉，这个呢很危险，我们很危险，不要只追求感觉，你必须要有圣经的教导。所以我建议你呢，你要多多的看圣经怎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你要好好回去看。如果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来充满的话，你一定会有这些结出这些果子的特质来所以你要审查你自己有没有这些。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很长嘛，我们不能说他一接收了圣灵的充满，他就会好像他就是哇圣人一样，不是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被主的赦免，被主来帮助，我们是朝着一个向主耶稣的生命来出发，所以我们的生命要结出这些果子的特质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在你生命里面如果结出来了，那么你就是一个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基督徒，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呢，你必须要操练你的生命我们不要只追求感受，因为很容易我们有一些只追求啊圣灵充满我就很喜乐给我很大的那个很多的这些感觉上的这个呢一下子，可是这个不能长久，我们必须要紧紧的靠着主来帮助我们的生命。
对，
你明白吗？
对，其实刚才讲圣灵充满，我只讲几句话，就是首先你圣灵充满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赞美神，感恩。那如果你出于这个，你就是真是圣灵感动，而且是持续的。
对。
另外就是成全生命，就是我的生命透过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我不断的成长，能够成熟，能够蒙上帝的祝福，蒙上帝的悦纳。那这些呢？都是你生命自己有些改变，那么你圣灵充满不是外在的，而是里面的一个改变。
对，这个是需要长时间观察所以我们祝福你生命要有改变，真正的圣灵充满就是你的生命一定要有改变，朝着主的生命来，好吗？谢谢姊妹的电话。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启示录里面的七教会是代表七个时代吗？
启示录中的七教会是否代表七个时代这个问题，也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的圣经学者也有不同的解释，而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用历史角度去看，就是说经文是描述约翰时代真实历史背景的教会。第二，用预表的角度去看，就是用七教会预表教会的七个时期，例如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时期，斯美拿教会预表逼迫的时期，如此类推，直到教会时代结束。第三是历史预表法，七家教会是代表约翰时代的教会特征，同样也是历世历代教会的特色。当中以第三种的说法解释最能配合写作的背景、内容和信息。首先，启示录的写作是由于第一世纪末期的信徒面临很多患难和逼迫，同时也因为逼迫而引起离开信仰的危机。作者约翰以书信的形式，并且以启示文学的手法，针对当时教会面临的问题作出回应，并且谈论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启示录第一章九节到第三章二十二节是写给七家教会的书信，经文有着独特的结构，让我们看到当代教会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强项和弱点，也让我们看到每个教会虽然不一样，但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巡行，给他们评价。所有教会都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主必再来，而他再来的时候必定会带来审判。在这个审判临到之前，主耶稣给七家教会的信息，一方面是要求犯罪的信徒悔改，免得与世人一同被定罪；另一方面是应许忠心与得胜的信徒，在他再来的时候，可以与他分享新天新地的福分。启示录里面七家教会的属灵情况，不单只在作者约翰的时代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中也是常常重复出现的。所以经文的描写，一方面代表当时教会的属灵情况，另一方面也代表从教会开始到基督再来之间教会的一些特征。所以耶稣基督给七家教会的称赞、责备、劝告和应许，也是给普世和历代的教会。当我们看到这些内容时，最重要是抓紧内容的信息对我们的提醒。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我们人类的终局掌管在他的手里，他的再来对信徒来说是荣耀的盼望，对抵挡神的人来说却是审判和可怕的未来。这些关乎末后日子的启示是为信徒而写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势力、没有地位、受逼迫的信徒。愿意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都常常带着这种盼望，在世上谨慎的生活，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
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
王家岩老师、杨天成老师， 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大家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嘉言和杨天成老师继续在这为你主持的节目。我们除了收听大家的电话来解答大家信仰疑难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听众们透过短信和电邮来分享他们的一些信仰上的疑难。今天我们就选读一位的听众呢跟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好吗？来，我们看一下杨老师这位听众呢，他就跟我们说他有些的困难困惑，想我们帮忙解答。其实有三方面，那我们来看看第一呢，就是他说呢，他信了主很多年了，可是还是很软弱，不想要祷告读经，每一天的祷告也是很形式化，读经呢也读不懂，时常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第二呢，就是因为呢这位的肢体他一天要工作13个小时，因为他是自己开服装店的，那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天晚上可以聚会，所以呢他听了其他的这个姊妹说要爱主啊，要多赞美呀，说世界末日很快来了，可是呢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没有多少时间亲近神，他怎么可以讨神喜悦呢？好，第三就是他觉得他生活当中没有智慧，比如他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他就会很计算，他觉得自己没有爱，因为耶稣教导他们要爱嘛，要包容嘛，可是呢实际上他心里就很不舒服，他就会讲出来，结果呢事后也很后悔，责怪自己，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一个两样大家都一样的，所以他觉得做基督徒没有喜乐，很想要我们来帮忙分析一下他的问题所以是三个问题这个好，杨老师会怎么样去回应呢？
我觉得这位姊妹呢，她很坦诚她讲出她自己的一些感受信主了这么久，但是她觉得好像跟主的关系很远，想追求，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追求，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但是我看到他觉得说他自己没有，好像没有喜乐，面对这个人生他觉得缺少智慧，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渴慕的心，首先呢我觉得他需要去认识什么叫信主，那可能你在听福音的时候你愿意来接受主的恩典我们就信了主，也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得救，但是如果你真是信主的话，你要清楚的知道那个得救是什么。得救不只是说我将来我去天堂，我跟耶稣在一起，不要忘了耶稣来的目的是寻找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是让我们出死入生，我们本来是死的，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我们将来的确我们可以去到那个永生的地方，去到跟上帝在一起的特别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留在地上？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我们信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里面讲的说，你要听神的话，而且你要信靠主。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叫永生，什么叫出死入生，你有没有真正来接受耶稣给你的救恩，然后你顺从他，来跟随他。所以你看到耶稣呼召每一个门徒，都是让每一个门徒来跟随他，不是说你信了主了，可以了，拜拜了，而是说让你委身来去跟随他。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救？当你得救以后，你有没有真正来听他的话，明白他的话，明白他的旨意？所以刚才那位姊妹讲说，你信了主以后也不懂得读圣经，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神他的让我做什么。第二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过教会的生活，如果你没有读经祷告又没有过教会的生活的话，甚至团契跟弟兄姊妹的互动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就没办法成长，你怎么能成长呢？所以 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初次入生的人，你必须在活在那个生命的里面。初次入生，这个生是生命的里面，生命是什么？活在神的里面，神他就是生命，所以你需要去吃他的粮食，喝他的活水，然后你再跟弟兄姊妹之间的生命有连接，有团契，然后你自己本身也要追求这个成长，这个才叫生命。如果你有生命你不成长，你怎么叫生命呢？所以你必须得要过基督徒的生活。第二呢，就是我们有没有明白人生的目标和使命。你说你工作13个小时，你哪有时间去安静，去过刚才说的这个初次入生的生活呢？你很少有时间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我的使命是什么。人活在地上，每一个人都有使命的，但你信了耶稣的使命是不是跟上帝的使命连在一起呢？上帝让我活在地上只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吗？不只是这个，需要我明白上帝的在地上的使命。我今天活着不单单是为了我挣钱，为了我的人生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保罗他的使命是什么？我要把福音传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他们生命得到建造，来仰望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那这个就是保罗他的使命。那你的使命呢？那你要清楚的知道，你要好好的祷告，让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我们不是我做主，是上帝做主，才叫什么？你的主。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三，讲到人生的智慧，我们需要智慧，需要去读书，需要去从人社会当中学很多的东西，学智慧。但是真正的智慧是从圣经而来，从真理而来，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明白那个真正的智慧。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你怎么样去得到智慧？首先你对上帝有没有个敬畏的心，不单你明白神的话，更是对他有个顺服，有个敬畏的心，你才能够得到智慧。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明白，需要去寻求的。否则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你在地上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明白你在地上你要做的是什么。
嗯，刚刚老师啊，你点出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呢，很多呢，这个听众们有时候他们提出这有疑问啊，我是发觉大家呢，对于信仰和这个宗教好像分不出来呀。他们很多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呀，我去这个教会，还有哎呀，我做了比如读经的计划，我跟得很好啊，或者呢，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呢？这个就是讨神喜悦啦。我做好这些部分呢，我就好像要很公式化，好像他自己说的那个字眼啊，公式化。我们其实必须要了解，我们相信主耶稣。这个并不是进入这个宗教的礼仪啊或是什么，而是我跟这个主耶稣有没有建立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呢，建基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些个人可能开始的时候他是建立于理性分析，他自己哇已经研究了圣经很久，发觉这个呢是可信的，这个是真理，那他的入门啊就是这个从理性部分。有一些人呢，他进入跟耶稣有这个关系呢，是从感性的部分，就是这个他有经历，所以他就当他经历到主的帮助，主的爱，他就会知道这个是真的上帝。所以我们大家呢那个入门不一样，可是呢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我们的生命要放在一个位置，就是好像刚刚老师说的，你有没有一个使命。我们很多时候人就跌在那个没有使命当中，所以呢我们就会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觉得说我就是不知道要信这个宗教有什么意义啊， 很多人都觉得反而不信更好，因为呢，我信了好像我要做的事情比那个不信的还多呀，而且我也一直做不好，所以就觉得这个好像更加的困难了，这个耶稣好像变成了我的负担，而不是我一个就是一个自由。可是大家看回圣经当中，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是一个很辛苦呀，或是很多的重担。其实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而且呢，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反而我们如果我们明白信仰，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人生我们是自由的。这个自由不是说哎呀，是不是就是我不用工作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去努力呢？不是的，而是说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目标和使命的时候呢，我们会朝着这个目标和使命来努力。但是当我们一直努力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一个奴隶这样的心，不是好像一个苦工，做苦工那样的很辛苦的心，而是我们是要朝着这使命来，我们希望我们要得到主的欣赏，或者是我们希望主开心讨神喜悦嘛。我们是处于爱的部分，或者呢我们希望跟主耶稣是一同来实践这个大使命，我们是跟他同心的。这样子呢，我们去做的每一个事情，包括我们比如好像这位姊妹，她说她要做这个服装的这个维生嘛，包括你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符合这个使命。有一些人他会把他的工作呢，就是会因为我想要让主的名被人知道，所以呢哇，我的店里面我就会把它好像挂了一些经文在里面，让来进入我的店里面的人，他们不单单是买了我的衣服，他还会呢觉得哇，原来我是被神所创造这么美丽呀。来到我的店里面呢，看到这些经文就觉得哇，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其实有一些的基督徒就是会这样子，他因为他明白他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所以他没有分开，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跟他的信仰分开来的。所以我是鼓励呢这位姊妹呢，你要回到这个源头了，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的目标和使命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千万也不要说好像法利赛人那一种的信仰啊，觉得哎呀我有很多需要去遵守的，这个是规条。可是呢耶稣来不是要我们只就是把这些规条困着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必须要跟他有一个个人的爱的关系来。希望我们今天给了这样的一个回忆呢，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三个提问其实都很好，我自己觉得都很好，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会遇上其中一个的，或者三个都会遇上。但是只要你不断的追求，不要放弃，我是觉得这位姊妹一定会找到答案。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说信耶稣的这件事上，我们常常带一种传统的理念，或者是这种拜拜的心态。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信耶稣是跟上帝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关系的，所以严格的来讲，这是一个信仰。信仰是什么？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说，我过去跟他是分开断离的，但现在我靠着耶稣基督，我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儿女是什么？我要常常来到父母的面前，常常有这种关系。那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嘛。所以你同耶稣的关系也同样的，你常常要跟他有互动的。你透过读经祷告，就是跟他有一个生命的互动。然后上帝跟我们有什么话，我们也能够知道，然后我们去做他让我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什么？一个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是需要平常我们跟耶稣有这样的一个互动，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付代价，需要花时间的。所以我们人生不只是说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的生意，我的这个家庭，更是我跟上帝这种关系。所以讲到智慧来讲，你需要从主的那里提升我们自己的眼光，不要只是看到我的现在，看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刚才那位姊妹讲到说， 这种智慧。什么叫真智慧？真智慧就是在主的里面，我跟他关系的建立的时候，他给我应该有的那种想法、那种目标、那种方向，更是我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最后我给大家一节经文，雅各书3:17，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你看到，当你有了这种生命以后，你需要智慧，这种智慧是上帝给我们的。先是清洁，我们要洁净，要更新，然后是和平，温良柔顺。这种呢，就是当我跟主的关系建立的时候，我的生命改变了。过去我常常发脾气的，现在我不发脾气了。过去我常常埋怨的，现在我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平安。那这种就是我改变了，改变以后你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了。这就是什么智慧，上面给我们的真智慧。
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什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放？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我上班的时间正好是星期天，所以没有办法到教会去参加崇拜，怎么办呢？
当耶稣基督在主日复活之后，我们特意将这一天分别为圣，用来敬拜神。在教会的发展中，这已经成了一个传统。但是在现代生活里，的确有很多工作是需要在星期天上班的，例如医生、护士、酒店的职员等等，都需要在星期天轮班工作。而不少在工厂工作的弟兄姊妹也要在星期天工作，以至于不能够上教会参加崇拜。有不少教会已经注意到这个实际的问题，也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例如将主日崇拜的时间改在当天晚上，甚至是在半夜呢，又或者是在星期六增加另外一次的崇拜。这些都是可行的办法，可以让工作时间有冲突的弟兄姊妹仍然有机会敬拜神。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是从事餐馆行业的，有的是自己做老板，有的是打工。他们一般呢会在晚上十点左右才能够下班。当宣教士带领他们认识耶稣之后，就特意的为他们度身定做主日崇拜的聚会时间，那么时间是在晚上的十点之后。每个主日他们完成了餐馆的工作，就立刻来聚会敬拜主。这是在巴西还有波多黎各的宣教士的实际经历。所以呢，只要灵活变通，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是的，弟兄姊妹，刚刚呢这个信仰生活知多少呢，其实也有回应到啊这个短信里面这个姊妹的一些提问了。就是呢因为要上班，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星期天也不能去崇拜，那怎么办了？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呢听到这样的一个教导，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好，那么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呢要打电话跟我们来直接联系。电话号码再一次告诉大家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